弟兄姐妹平安。上个周日的晚上，我们有几十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那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教会是神的家，我们这儿都是弟兄姐妹。那这些受洗的弟兄姐妹，欢迎回到神的家中，你们不再是陌生人，不再是外人，而是家里的人。让我们以掌声来欢迎这些弟兄姐妹好吗？你知道教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教会的文化要健康。一个教会的文化不健康，你讲什么都没有用。什么叫文化健康呢？那个文化就像一个水，我们就像鱼一样，你离不开这个水，你在水中你很舒服，水一旦干了，鱼就死了，那水污染了，鱼就不健康了。那教会的文化要应当是个健康的文化。你比方说，你到一个教会去做礼拜的时候，心情好的时候来做一下，心情不好就不来，或者是拖拖拉拉到10点钟礼拜，我们到11点半才到，那这形成一个文化。那我们刚刚受洗归主的人，你说哦，这个教会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在这个水里泡了时间一段之后，它就跟我们以前的那些老基督徒一模一样，这就慢慢形成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文化，这个家就不可能兴旺起来。那我们在劝我们这些刚受洗弟兄姐妹进入每个小组，小组的文化健康很重要。在一个小组的里头，如果大家都很火热，谈论是上帝的话语，而不是说这个餐馆很好吃，那个店的衣服很好看，那偶尔讲讲是可以的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思在这个上面的话，也形成一个小组的文化，他看重的不是上帝的话语，彼此议论，彼此不顺眼，而且这里面非常的冷，那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进入这个小组以后，慢慢就会冻死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，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家，这个家要充满上帝的温暖啊，充满对上帝的激情，那这才是个健康的家，福音才慢慢的进入这个教会来宣扬出去。所以欢迎大家回家，欢迎每个弟兄姐妹在家中知道你的身份，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上帝的儿女，让这个家充满温暖，充满上帝的同在。那我们弟兄姐妹知道，上个礼拜在受洗的时候，我总是说你们受洗归入王牧师的名下，对吗？那大错特错，对不对？受洗归入谁的名下？耶稣基督的名下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从今以后，我们跟随基督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。所以基督徒应该很清楚，你的一生在主的面前，你知道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，你有一个深沉的强烈的一种归属感，我属于耶稣基督的。所以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我所信的是谁。到教会如果不寻求认识主，慢慢就是一种就像这个到一个俱乐部一样，没有什么区别，这就很可怕了。那耶稣基督是谁呢？我们常常想耶稣基督嘛，那就是一种心理安慰，你错了。我们所讲的不是一种理论，而是一种实在。圣经上说，上帝创造万有，万有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，有位的、组织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是借着他造的。意思就是告诉你啊，我们人类所惊叹的一切，是原子啊、DNA 啊，是 AI 啊，这些东西人看好像离奇的东西，都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小小的角落而已。上帝才是造物主，创造万有的主，一切都是为他造的。你看到光，你看到银河系，你看到万有的一切，你知道这是创造主的手笔。你所敬拜的神是创造万有的主，他不但是创造万有，他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宇宙规律在支撑这个宇宙，那谁来维持这个宇宙的规律呢？创造者本身，上帝本身。那他住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是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，坐在上帝的右边的意思是尊崇的位置，右边代表尊崇的位置。他在掌管一切，掌管这个世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某一个帝王，不是某一个总统，不是一个主席，不是一个资本，不是一个高科技公司，掌管宇宙的是上帝本身。然后上面又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有的权柄，所有的权柄。 一个国家的兴衰在上帝的手中，一个民族的兴起和衰亡在上帝的手中，你我的未来在上帝的手中，历史的未来在上帝的手中。如果你信的上帝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上帝，你怕什么？你惧怕什么？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坐着为王。很多时候我们的上帝是 too small， your God is too small， 只是我心里一点安慰而已。这样的上帝不值得你信，为什么？他不是真正的上帝。所以真正的上帝我们为什么要跟随他？因为他创造万有，他是万有的最终的目的。你不抓住上帝，你人生没有一个终极的目的。当全能的命令突出万有，当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发现宇宙一种规律的时候，我们都惊呼得不得了，啊，了不起啊！谁创造这个规律？谁在突出这个规律？我们知道这位创造主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再来，一个帝国兴起，一个帝国的衰亡，没有一个人逃避上帝的主权。所以我们记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在他手中，历史的未来在他的手中，这是我们的上帝。所以我们在宣讲上帝的时候，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我知我所信的是谁，这个太重要了。那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很有意思了哈，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在讲，回到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就告诉你耶稣基督到底是谁，我们为什么要跟随他。那赵老师讲了这么多的话语，我们跟随他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是唯一的创造者，创造万有的主，也是救赎我们的主，我们跟随他。那我们知道耶稣是谁，我们怎么敬拜他，怎么跟随他才是重要的，否则我们就糊里糊涂的过了一生啊。所以今天的经文非常让人惊奇，你知道这段经文里头让人很多困惑的一件事情，一个让你很惊讶，一个让你困惑。一个惊讶是什么？耶稣居然称赞一位夫人，外邦的夫人，说你的信心真大。你知道耶稣称赞人的信心只有两处，一处就是称赞这个夫人，还有耶稣称赞一个，大家知道是谁吗？百夫长。耶稣称赞一个人，就一个人的信心让耶稣觉得惊奇，那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小看了。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？耶稣居然说把人变成狗，你听了以后你觉得很反胃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让你惊讶，一个让你觉得不可思议。那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到教会来一定要抓住一件事情，当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，在座的没有一个弟兄姐妹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不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耶稣基督的再来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把天父，把神本身显明出来。如果神不来自己来告诉我们他像什么，我们都是在盲人摸象，我们在猜测上帝像什么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把上帝的神能、上帝的性情展示给我们看。所以你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耶稣的每讲的一句话，每做的一件事情，值得我们好好的揣摩思想，这样帮助我们认识这位基督，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主，认识我们这位跟随他、荣耀他的这位主。所以我们要读这段经文，好吗？细节很重要。来，我们一起读来。耶稣从那里起身，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进了一家，不愿意人知道，却隐藏不住。当下有个夫人，她的小女儿被鬼附了，听见耶稣的话，就俯伏在他脚前。这夫人是希腊人，说叙利亚腓尼，当求耶稣赶出那鬼，离开她的女儿。耶稣对她说：“让儿女们先吃饱。”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夫人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是孩子的碎渣儿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因这句话，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”他就回家去，见小孩子躺在床上，鬼已经出去了。你读完了以后是不是觉得这话很难听？要是对我说，我可能就是转过身我就走了，我这点尊严还是要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？那你知道耶稣去了什么地方？推罗西顿， 铁鲁士是当时是一个外邦，是非犹太区。你们到旧约里的圣经里头有一个人叫耶西别，耶西别邪恶不邪恶？非常邪恶。他利用政治手段来推动异教崇拜，推动巴黎崇拜。那这个耶西别就是从铁鲁士去的啊。但是你读这段圣经，你一定要读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同样的记载，你把两处的记载放在一起，你的那个画面就比较完整了。我们再来读一遍，来，马太福音第十五章，来，耶稣离开那里，推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。耶稣却一言不答。门徒近前来说：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打发她走吧。耶稣说：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米色的羊那里去。那妇人来拜他说：主啊，帮助我。他回答说：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说：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所丢下来的碎渣儿。耶稣说：夫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。你读过了就读过了，圣经它的篇幅很有限，它为什么记载这样的事情？它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，我们怎么跟随他，我们怎么认识他，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。铁罗西顿是个外邦，离加百隆不过是20多个mile，但是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世界，是个拜偶像的世界。那说耶稣为什么要去铁罗西顿呢？有人说因为他施工很忙，翻都有的时候没有时间吃饭，没有地方睡觉，说他去休息一下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如果他仅仅是休息一下，哪个地方不可以去啊？他为什么去铁罗西顿呢？是个外邦人的地方，而犹太人特别看不起外邦人，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。犹太人，古代的犹太人是个典型的种族主义者，有一种强烈的种族优越感，他看不起外邦人，看不起非犹太人，他觉得外邦人就像狗一样。他讲的狗不是这儿讲的狗，等会我解释，叫野狗，在街上到处跑，野狗什么都吃，垃圾都吃，对不对？什么脏东西都吃。他说这外邦人是不洁净的，也不干净的，我们不要跟外邦人握手，我们不要，更不能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。可是耶稣不知道吗？他为什么要去外邦？如果弟兄姐妹熟悉圣经的话，前面的法利赛人说要洗手，根据洗手的问题来谴责耶稣，耶稣说心脏不是手脏，心脏才大问题。现在耶稣就把门徒带到外邦人中间，来看看外邦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他是告诉所有的门徒，上帝的国大得很呢、啊。上帝的国不仅仅是为你这点犹太人，今天的犹太人也不过是1000多万，对不对？全世界有80亿人，上帝不仅仅是为了犹太人，上帝的国的大门向所有的人敞开。所以第一个要让他们打破种族的概念，第二个要写明门徒那个狭隘的心肠，我后面会讲的。第三个是什么？弟兄姐妹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看看圣经的记载，耶稣到了推罗西顿以后，圣经没有记载任何事情，只记载这么一件事情，就是跟这个妇人对话。为什么？耶稣来寻找这个人。我们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都认为我们是寻找耶稣，其实是耶稣在寻找我们。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，就像站在台上这一个人都是罪人，但是神在寻找我们，神在寻找我们，是神主动来寻找我们。我们如今才坐在这里，你以为你坐在这里你是偶然的吗？ No， 上帝一步一步地引领你，寻找你，把你带回到上帝的家中。上帝去这个地方，耶稣去这个地方，就是要寻找这位妇人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这个信息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，这个信息的背后有很多很多非常深刻的真理在背后，来写明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，我们怎么来跟随他，我们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。在圣经里很少有一个人跟耶稣有这么长的对话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想，你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祷告的，而且这个祷告，圣经透过这个事情告诉你，信心的成长，跟随耶稣的成长，就像一个种子一样，它不断的、不断的长大、扎根、长高。我们信心一步一步的深入，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受洗了， 受洗以后是不是结束了呢？不是的，慢慢慢慢成长的。那这儿就告诉我们，成长要经过哪些的阶段。第一个，这个妇人叫什么名字不知道，但她是一个有问题的妇人，有痛苦有眼泪的一个妈妈，这是一个充满贪心焦虑痛苦的家庭，是一个流泪的母亲，是一个摆脱不了一种恶魔纠缠的一个孩子。大家想想，这个家庭充满的是哀苦。你想想，这个孩子变了多久？可能是五年，可能是十年，找了很多的名医，也找了很多的偏方，不能解决。这个孩子多大？五岁、十岁、二十岁、三十岁、四十岁都有可能。可是这个母亲流了多少的眼泪，度过多少的不眠之夜？你的家里如果有孩子的话，你就知道你的孩子生病了，你的父母的心都碎了。所以在这个世界，你知道吗？许多的事情父母是可以承受的，你可以承受贫穷，可以承受外邦人、外在的人对你的打压，可以承受外邦人、外面的人对你的指控，但是最不能承受的是你的孩子遭受这么大的痛苦。你可以想象这个母亲在绝望当中，什么医生没有去过，没有去看过这个医生，对吗？什么样的偏方没有找过，可他毫无办法，无路可走。他听到耶稣来了，他听到耶稣来了，他听到耶稣来了，他来寻找耶稣。弟兄姐妹，听到耶稣很重要啊。为什么说信道的人从听道而来？如果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不去传福音，谁来收洗？谁来归入主的家？对不对？所以当然有人听到，他听到耶稣的时候，他说希望来了，好像在一个漫长的黑暗的隧道里头，他突然发现了光，要来寻找耶稣。我在这儿来讲一个信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记得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啊，上帝寻找一个人，很多的时候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寻找我们。如果不是苦难，如果不是这种破碎和叹息，你觉得这个妇人会找耶稣吗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不会的。我们每个人寻找耶稣有好多种原因，有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因为他寻找真理。上个礼拜我在这讲信息的时候，大家记得还有一张 slide， 我们讲到是那个量子力学的那个奠基者之一哈。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？海森堡 Heisenberg， 对不对？他讲你研究物理学啊，刚刚开始的时候像喝下一杯酒一口饮料，让你成为无神论者，什么都不信，觉得没有上帝了，因为我都学物理学了，我都懂科学了。他说你喝到杯底的时候，上帝在等着你。那他讲什么？当你研究到最深沉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个规律从哪儿来的，谁在维持这个规律，马上就开始靠近上帝了。既然有这个规律，它不会自动跳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有这个大宇宙在这儿，它为什么存在？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宇宙，来到这个世界，或几十年然后就消失了？这个时候你开始寻求人生的意义，寻求人生的真理。有些人就是因为寻求人生的意义和真理来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。有些人是因为寻求一种真诚的友谊来到了耶稣的面前，是不是？我的好朋友在这儿，我们这样关系好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华人说同穿一条裤子，好的那个程度。所以他信耶稣了，我哎就来了，为了友谊。还有一些人呢，他的生活遇到了很多的问题，我需要有智慧来引导我。在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什么都可以靠我自己来管控，管控我的时间，管控我的情绪，管控我的职业，管控我的家庭。突然有一天发现很多东西不是我能管控的，我的工作我管控不了，我的婚姻我管控不了，我的孩子生病管控不了，我自己管控不了。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当中就像一个墙壁一样破碎了。墙壁破碎的时候，光就进来了。生命中出现裂缝的时候，你很痛，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它恰恰是上帝的真光照进来的时候。如果没有这场剧痛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看，这个妇人会来到主的面前吗？不会的。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流泪的时候，我们在生活中困境的时候，就像生命中出现了一道裂缝，上帝的真光就透过这个裂缝照进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你已经在寻找主，主在等候你，在寻找你，寻找生命的一个契机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中间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我的儿女的问题，我工作的问题，我婚姻的问题，我寻找意义的问题，我生命中好像出了一道裂缝，主的光就照进来了。所以生命的裂缝往往是天光的入口。哎，谁跟我说来？生命的裂缝往往是天光的入口。我们的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信耶稣之后受洗以后，不少人呢就消失了，你看不到他的人影，他丢了。圣经上有句话说，从恩典当中堕落了，他走丢了。受过洗以后他忘记了，可是好多年以后他回来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回来吗？他经历了人生很多的坎坷之后，他被神唤醒了。我还是离不开主，我回去。我这一段时间我听好多弟兄姐妹跟我讲这样的见证，有些人受洗以后7年才回来，有些人10年才回来。生命的裂缝往往是上帝之光的一个入口，来呼唤我们回到他的面前。这个妇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她的生命中出现了大麻烦，大的麻烦就是她的女儿生命中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，这让她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上帝的心是一个寻找罪人的心，寻找迷路亡羊的心。他有的时候他让你流泪，但是流泪绝对不是白白的流，上帝绝对不会浪费你的眼泪，不会浪费你所经过的艰难。所以现在如果你在困境当中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这个泪水，可以变成珍珠，生命的裂缝可以，上帝的恩典可以进来。这是第一个信息，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记得，你是上帝所爱的，上帝不会放弃你。有些我们中间受过洗的弟兄姐妹，你很多年漂泊在外，你忘记了上帝，上帝没有忘记你，上帝一定把你带回他的家中，因为你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，上帝不会放手，时间到了把你带回来。但是你可能会流泪，但是流泪不是白白的受苦，神知道。第二点，当了这个妇人来寻找耶稣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哈，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他一直是跟着耶稣后面喊，求耶稣，一直喊。希腊文里是说他持续的喊，他带着满腔的热血来寻求耶稣。你知道在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人，有的人是胆小鬼，有些胆子很大，对不对？有人是懦夫，有人是英雄，有些人就是个平常人，既不是懦夫也不是英雄。但是母亲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把他放在懦夫到英雄的这个谱系上，你放在哪儿？我们中间好多都是母亲的，你在哪儿？不是懦夫，也不是英雄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母亲永远不能放在这个谱系上面。不管你有没有才华，有没有恩赐，不管你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，只要你的孩子出了问题，你会放下所有的颜面，所有的尊荣，所有的尊严，要拼命的去保护他，来寻求他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你都不会放弃的。这就是这个母亲。耶稣来了，他寻求耶稣，喊，喊什么话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啊，大卫的子孙怎么样？可怜我吧，我的孩子饱受苦难。你听到他背后那个母爱的疼痛，对不对？在哭啊！他带着这个满腔的热血来找耶稣，你说耶稣同情不同情他？爱不爱他？哦，你觉得好爱哦？结果耶稣怎么样？一言不答，好冷漠。耶稣难道不知道一个母亲的伤痛吗？而且更要命的是他的门徒，这些门徒们怎么样？很觉得很烦呢，他们心中本身对这些人就有偏见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些人很不干净， 跟着后面烦，跟着我们后面太让我们心烦，怎么样？叫他走。耶稣沉默，门徒冷漠。我告诉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走信心道路的时候，跟随耶稣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满腔热血，可能到生命的某一个阶段，你突然发现了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很多身边的基督徒相当的冷漠。我先讲那个冷漠，然后再讲上帝的沉默，好吗？冷漠，这十二个门徒是将来做牧师的，是面前牧师的在栽培他们，对不对？做牧师的你是牧羊人呢，你要体贴羊心灵的痛苦，羊的内心的挣扎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这么冰冷，这么麻木，这么冷漠的对待一个痛苦中的母亲呢？他在苦苦的哀求，他不是因为有痛苦，他这样在呼喊，放下脸面，放下尊严来呼喊耶稣吗？可是门徒非常的冷漠，叫他走。弟兄姐妹，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一旦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把一个人贴上标签，我们心中马上对他变得相当的残酷。你还记得我们这个年龄的人，我们这个年龄啊，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，中国有一场荒唐的政治革命叫文化大革命。首先可以贴个标签在你的身上，你是反革命。既然你是反革命，怎么样？我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对待你，吐吐沫在你身上，把你提个阴阳头。什么叫阴阳头啊？就算我中间能推点退一道，对不对？还有坐飞机，这个这样坐飞机，我们年轻弟兄姐妹不知道啊。只要给你贴上个标签，我可以用任何冷漠的方式对待你。门徒的心怀并不宽广，他是外邦人不干净的，所以他相当的冷漠。我讲这个道是让弟兄姐妹知道，你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当中，有的时候你碰到身边的基督徒可能也有像这样的冷漠，你不合乎他的标准，你不合乎他的尺度，你讲话做事的方式他看不顺眼，他对你相当的冷漠。管你什么痛不痛，心中难受不难受，那是你的事。教会上有这样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小组中也有这样的人，门徒们当时就是这个样子。后来什么改变了？耶稣基督改变了他们。后来彼得是不是被主改变了？彼得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不但要彼此相爱，要有爱众人的心。开始的时候就是不成熟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生命教会当中小组当中遇到有些人比较冷漠的时候，第一个你体谅他们，他们还不成熟。我做牧师几十年了，我想我当年归主的时候，我的心还不是跟他们一样的吗？主慢慢的改变我，慢慢改变我，我里面主越来越大，我的里面就越来越能体谅别人，越能谅解别人，越来同情别人。这是主的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。但同时要记得一点，弟兄姐妹，不能永远说，哎，我在成长当中，所以我就是这样对待别人。主耶稣不是这样。那我讲到人以后啊，我们再讲耶稣。耶稣牧师啊，别人怎么对待我无所谓了，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什么？我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向他祷告，他一言不答，他沉默待我。弟兄姐妹，真不真？假不假？很真实，对不对？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有的时候我们一祷告，事情马上成就了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有的，真的是有的。就像彼得，彼得是耶稣的大门徒，在海中行走的时候，耶稣说你下来走一走，他从船上跳到水中，能走几步，突然就发现不行啊，这是风浪啊，未免命的。他只讲了几句话，耶稣救我。耶稣有没有救他？耶稣马上伸手把他捞起来，救了他。你说祷告，你祈求的时候上帝听你祷告，这是太妙了。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上帝啊，我讲 A 你就说 A， 我讲 B 你千万不要讲 C， 好不好？那我们都希望上帝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祷告很长时间上帝没有答应，因为孩子祷告 相当长的时间上帝没有答应，你为配偶祷告相当时间没有答应，为自己婚姻摇摇欲坠来祷告，上帝好像听不见。找工作祷告很长时间，好像上帝没有回应。在生活当中，别人对我冷漠我可以承受，上帝啊，我跟随你，你怎么如此的沉默呢？我讲这个道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你祷告上帝好像不在那儿，他不听。在圣经的里头，诗篇八十八篇九篇第九节说，主啊，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，上帝回应没有？没有。诗篇一百三十篇第一节，主啊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深处可能是指痛苦的深处，从困境的深处，神啊，你救救我吧，没有消息。然后圣经上说，我在等了，我的心等候主，就像守夜的等候天亮，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主你回答我吧，但是没有。你说耶稣为什么？耶稣有没有离开这个妇人？有没有？他就站在妇人的前头，就站在他的面上，可是他不回答，一言不答。这在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东西，在圣经在告诉我们这个细节是什么。就是在我们在走人生道路的时候，跟随上帝的时候，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时刻，你呼求上帝不回答，我的亲人生重病了，主啊你救救他，上帝沉默了。我的孩子饱受折磨，主啊你救救他，上帝没有垂听。这让人心碎，弟兄姐妹，这让人心碎。你说耶稣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今天不是讲苦难这个事情，我以后再讲，但这里有一件事情我请弟兄姐妹来思想好吗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，每个人都用很多的工具，对吗？这个桌子是个工具，这个 PPT 是个工具，你的手机就是工具，你的车就是工具，对不对？金钱就是工具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离开这个工具。有的时候把人际关系当成是工具，对不对？甚至把配偶也当成是工具。当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，主啊我要一份工作，主啊你医治我的儿女，主啊你医治我破碎的婚姻，主啊你医治我的所需要的一切。祷告对不对？对的，应该把所有的一切带到神的面前。但是这儿有个问题，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，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，当上帝把这一切都给了你以后，你还需要上帝吗？需要不需要？你求风得风，求雨得雨，什么都有了，上帝垂听你的祷告，你还要上帝吗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很多的时候或者是不少的时候，我们所要的是神给我们一些好处，而不是神本身。大家还记得旧约中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叫约伯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约伯这个元素太深刻了，他经过了极大的一个苦难，当时魔鬼在上帝面前控告这个约伯，他说约伯啊，他跟随你其实没有原因的嘛，因为你给他这么多的好处，他当然跟随你。魔鬼的眼外眼下之意是什么？约伯只是把你当个工具而已，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拿走，他马上就抛弃你。结果约伯失去了所有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失去了财产，失去了孩子，失去了健康。我请问大家，约伯有没有背弃上帝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讲约伯不是我们就是约伯，对不对？没有啊。约伯的得胜靠神的恩典， 是向魔鬼宣告，我跟随上帝不是因为上帝给我好处，而是上帝他本身。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失去了亲爱的孩子，失去了自己。失去了自己的配偶，他们心中难过。上帝啊，我向你祷告，你为什么沉默？可是上帝没有放弃他们，上帝没有放弃他们。他们经过疼痛之后回到主的面前，就像约伯一样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跟从谁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上帝做什么，但是上帝他沉默不等于他没有做工，就像个种子一样埋在黑暗的土壤的里头，他不是死亡的，他在发芽，在孕育。我们是站在这个世界的里头来观察这个世界，上帝站在世界之外来观察这个世界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实在不理解。这儿一个人叫 C.S. Lewis，这个人很出名，牛津大学的教授，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，写了很多的书，世界有千万的读者。他的妻子生了癌症，他们结婚才几年，很短，他妻子本身就身体不好，他祷告，主啊，他是一个老的单身汉，很老的时候才结婚，都享受那种迟到的爱情。可是他的太太后来生了一个重病，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心中痛苦，哭泣，最后写了这本书。他的痛苦不是证明神不存在，而证明我还没有完全的明白神。如果都明白了，我就是神了。我不明白，我们人生就像这个 puzzle， 就像一个拼图，有千块万块，我们只看到一小块，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全图全景。还没有，如今我们看到都是碎片，还没有看到全图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请弟兄姐妹记得，当神沉默的时候，妇人有没有离开他？没有。耶稣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吗？知道，他在帮助这个妈妈更深的来认识神。为什么？我到最后的时候你会明白他为什么。神要告诉所有跟随他的人，我慈恩给你，我祝福你，我供应你，引领你，但我不是工具，我不是工具，我是你生命的主，我是你生命的王，我就是你的归属，我就是你的家，我不放弃你。我做的工作你不一定完全的明白，就像种子在地里头你不一定明白，但是神从来没有停止在我们生命中做工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上上帝沉默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记得，上帝没有离开，上帝没有停止做工，上帝在这里运行，他希望你更深的建立他的同在，让你来寻求他。第三点，当生命进到一个时刻的时候，上帝开始测试我们。测试不是为了毁坏我们，他是要建造我们，让我变得更刚强。当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你知道耶稣说让儿女们先吃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你想想这段经文，我读起来的时候我心中很不爽，很不舒服。我第一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耶稣嘛，把人比成狗，这是比喻，对不对？这是比喻，但是比喻也不能这么比吧，对不对？狗是什么东西？狗东西，什么叫是狗东西？可是人是人，不是狗，你怎么把人比成狗？如果我听到这句话，我会愤怒，我会反击，我会指责你，侮辱人，你冲动，你对人缺乏尊重，你没有教养，我们会这样的指责他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在人间我们会这样做的。然后呢拍拍屁股走了，我临死 不去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是这个态度。但是妇人有没有出去啊？有没有离开？有没有？这是告诉我们，信仰晋升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你的心开始安静下来。我们心现在好浮躁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天忙得不得了，心好浮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追求是更多、更好、更大、更美，对不对？更多，就像这个伊隆马斯克也有10000亿，这个钱，据说普通人家有11000年才有这么多的钱，1100万年，我讲错了，嗯，我们要更多。我们要更高的位置，我们要更好的车，更大的房，我们整天忙，忙得我们心里都烦躁不安，不能安静下来。这个妇人刚来主的面前的时候，她寻求的是什么？寻求的是耶稣的医治，耶稣的能力。她对耶稣本身有没有兴趣啊？兴趣不大的。我只是要求你解决我的问题，我对你本身，我的女儿病好了，拜拜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很多人开始寻求主的就是这个样子，知道吗？所以耶稣沉默之后讲了这句话，深意，意思极为深刻。人只有到心静下来的时候，你的心才打开，你的耳朵才打开，才听得懂对方的声音。夫妻两个争吵的时候，对方讲什么都是摆设，听不到你的心中去。当你们两个在爱中的时候，对方哪怕讲一句微小的话，就能进入你的心灵。你心安静下来，你就明白了。我们听到的时候听不进去，是因为我们心里头装东西太多，不能安静下来。他开始来的时候，这个妇人求的是能力和医治，但在耶稣面前待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的心安静下来。耶稣讲说，让儿女们先吃饼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对于一个充满反论的心，就是你在骂人，你在骂人，你在拒绝我，我走了。但对一个心安静下来的母亲，她突然明白了，原来耶稣的话中有话。你只有安静下来的时候才听懂耶稣在讲什么。耶稣讲你跟随上帝的是三道门，三重关。这是你想，这是他，不是说耶稣不知道他，耶稣当然知道他。这是他是让他来认识耶稣，也认识他自己是谁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有多少人说我真是自己？ No， 你不认识你自己。很多时候就透过你周围的人这眼光来看你自己，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是谁。上帝是谁？我们是听某某人说。耶稣给他第一个关系是什么？这个字很重要，先。他听懂了，让儿女们先吃饼。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说，先。先，先讲什么？讲秩序，讲秩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有没有拒绝他？有没有？但是耶稣讲的秩序很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。耶稣在讲一个比喻，讲家庭吃饭的比喻。比喻什么？一个桌子，一家人一起吃饭，孩子们坐在桌边，那小狗呢也在桌边吗？有没有？小狗在哪儿？啊，就是你呀。有个秩序，他讲什么秩序呢？耶稣是说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先到以色列人中间去，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，让他们明白旧约中所有的预言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。我乃是成就旧约，成就上帝的应许，成就旧约一些伟大的预言。我先到以色列中间去。所以罗马书1:16上怎么说？1:16，福音是先临到犹太人，然后呢外邦人。这是一个秩序，上帝国度的秩序，上帝一切伟大工作的秩序，有个先跟后。这意味着什么？那你说牧师，那上帝赐死他什么？上帝赐死他，你能不能等一等？能不能等一等？能不能等一等？我做事情是有秩序的， 我做事情是有时间表的，我的时间表，你能不能等一等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很多的基督徒的信心就死在这里，不能等，你等我就走。我们吃了快餐面吃的太多，快餐吃的太多，一切都要快快快快快快快。上帝说 No， 孩子啊，你要等一等。人所祈求的是结果，上帝所要的是爱和关系。有的时候这两个就在一起打架了，我要的是结果，结果有了我就走了。上帝说 No， 我创造你，我救赎你，我在你的生命当中做这些工作，我的心愿是跟你建立个爱的连接，爱的关系。等一等，等一等。有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帮助这个，主啊帮助那个，哎，上帝说等一等。很多人心就死在这个之上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祈求的时候，上帝说忍耐等候的不让你得救，我们能不能忍耐一下，等候一下？这是先知。第二个字，狗，这个字是最刺耳的，他听懂了耶稣讲的话，你第一个先知他抓到了。很多人是听不进去的了，耶稣讲这个话以后他心不静，他听不见这个话，可能拍屁股就走了，觉得自己被冒犯了，对吗？可是这个妇人先安静下来，他抓住了神的话，原来是先，那表示后面是所有的人呢。先是犹太人，后面是所有的人呢。那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上帝的桌子上面吃饭，在上帝的宴席上吃饭，当然包括我了，当然也包括我了。所以他听到的不是拒绝，他听到的是什么？是希望。但是耶稣下面一句话，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饭给狗吃。别人听到的是什么？你听到的是什么？我听到的是什么？小丹，你听到的是什么？开始第一次读经的时候，你听到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冒犯呐、啊，侮辱啊，无礼呀、啊，粗鲁啊！我们一般是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这个姐妹，这个夫人，她没有被冒犯，她没有动怒，没有反击，没有回嘴，也没有拍拍屁股走人，她没有。她听懂了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你说牧师你讲的这是三个一个大的次次，那次是什么？那这很关键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很关键。耶稣讲的狗不是野狗，野狗是在外面的，吃垃圾，吃脏东西，身上长毛虱子哈，很脏。耶稣说拿儿女的贬低为狗吃，是家里的小狗。他听懂了，耶稣不是在骂人，耶稣说比喻，那比喻也是不好啊，我是人我又不是狗，对不对？那这儿很关键的信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一定要明白耶稣在讲什么。他是神来到这个世界，告诉你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狗，我是狗吗？人在艰难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如狗，但是耶稣讲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今天狗的生活比很多人生活好得多，尤其生在美国的狗是好命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讲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真的惊叹美国的狗是好命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吃狗，对不对？狗会咬你，那人很饿哇哇叫你。哎，我说美国的狗是蛮好的啊，它摇摇尾巴跟着你走。你对狗很饿，狗要反过来对你也很饿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耶稣讲的狗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总觉得上帝啊，你看看我们有资格吗？我不配得到你的恩典吗？我不配得到你的医治吗？这是你关于配不配的问题。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有两种人，这两种人很难领受上帝的恩典。第一种人是什么？他手里抓满了东西，他觉得自己很配，觉得自己很有资格， 你看看我的学历，你看看我的家庭出境，你看看我的成就，你看看我的贡献，你看看我的人气。上帝啊，你看我为你做了多少事情。他手中抓满了东西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不懂什么叫恩典，他只懂 I'm qualified。当你有这样的心来到救恩的面前的时候，你还能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救恩不是你挣来的，你跟神的关系不是你挣来的，你的成就很了不起，你的学历很了不起，你的财富很了不起，感谢主，都是恩典，都是礼物，但这些东西不是你在上帝面前赚取他的爱和恩典的筹码。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觉得我自己深深不配。那第二种人什么人呢？主啊，我没有学历，我也没有体面的工作，我也没有显赫的家境，我也没有什么成就。主啊，我不敢，我不愿意到那儿去，我不敢到你面前来。那个教会都是那些人，那都是有博士的，什么这个是那个是一大堆事的人，我啥都不是。弟兄姐妹，你的手中揣的永远是自己，你没办法领受神的恩典。我们到主面前来，没有一个人是配的。站在这儿这个人，我告诉你，我时刻觉得自己不配，我的每个细胞里面都在喊我不配。我是谁呀？大卫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不过是死狗。那这话是一种极端的话语，对不对？大卫说，主啊，我不过是个虫。他的意思不是贬低自己，不是的，他说，主啊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能站立在你的面前呢？基督福音强调的是这个恩典呐、啊！耶稣在告诉这个门徒啊，恩典，恩典，恩典。他通过了没有？可是圣经里头，你知道吗？有什么人呢、啊？你记得这个法利赛人吗？这个法利赛人很会表演，他祷告就是自己对自己说话：“哎呀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是真的感谢，假感谢？”当然是假的感谢啊，然后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，意思就是说你看看我，都看看，我多义呀，对吧？我从来外面不搞婚外恋，对不对？我不像这个人，那跟那个人相比，他那种样子还行吗？你看，这样的一个义人，他永远不能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他手中抓满的是自己的东西，他不能接受上帝的恩典。这个妇人明白一件事情，主啊，我不配，我不配，我是外邦人，我是拜偶像的，我不配领受你的恩典。但是第三个字他听懂了，饼。他怎么说？不要让儿女们先吃饼，不好拿儿女的饼就给狗吃。他突然明白了，主啊，你的能力是有限的吗？你仅仅能给这么一点点饼吗？我相信你的全能，你的桌子上面，你的饭桌上面，你的宴席上面，所有的人都能吃饱，哪怕就一点点的碎渣都可以医治我，可以救赎我，可以更新我，哪怕就这么一点点的小面包渣就够了。这是什么测试啊？你认识基督吗？知道他的丰盛吗？宇宙的主，他的丰盛你知道吗？你想象的耶稣就是对教会这些人讲讲话，仅此而已。宇宙跟不归耶稣管，美国也跟耶稣没有关系，中国就更没有关了，对吧？更没有关系了。你忘记了，上帝是 sovereign， 绝对主权的上帝，一切在他手中，他的恩典够每个人用的，全世界所有的人坐在他的饭桌上。都有空间，都不会缺乏任何的恩典，缺乏任何生命的粮。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耶稣的丰盛，耶稣的恩典？感谢主，他明白了，他开始知道，主啊，我就是个罪人，我不是靠我的权力，靠我的资格来到你的面前，靠着我辉煌的背景来到你的面前。为什么在教会里头每个弟兄姐妹都很谦卑？因为神的道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群不配的人。在人前 我们觉得自己很配，我们比好多人很优秀，在这上帝的面前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他的恩典。而且基督给你的不仅仅是一点点碎面包渣，他给你生命的粮。最后一点，神的心愿是把自己赐给你。一起跟我说，来，上帝的心愿是把自己赐给我们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弟兄姐妹。我们很多人到上帝面前来，我们是求医治、求帮助，而忘记了上帝的本身。人世间最重要的，弟兄姐妹，不是仅仅得到一点恩典而已，而要求恩典的主。神的心是让我们来享受他，所以他想讲一句话说：“夫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”我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夫人的信大在什么地方？有没有人跟我说一下？这个信心的大在什么地方？大在什么地方？有人说啊，他信心大，就是因为他不断的求，不断的求，得到他所要的一切，这是大信心。如果我祷告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，有人说你信心不够嘛，你信心小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 ？No， 你大大错了。教会中很多人教导就是这样，在乱教导别人。你说牧师，你有什么道理？有什么根据吗？耶稣医治很多人的疾病，耶稣没有讲过这样一句话，没有，只有对这个人，还得百夫长讲过这样的话。他信心的伟大大在什么地方？不是仅仅他也永不放弃，我要向耶稣祷告，我要恳求耶稣，在他的面前跟他交谈。他的伟大在什么地方，弟兄姐妹？当门徒拒绝他的时候，他没有离开；当耶稣一言不答的时候，他没有离开。当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的时候，他也没有离开。他开始来寻求耶稣的时候，是寻求耶稣的能力和医治，后来慢慢的明白，生命不断的加深，才知道耶稣本身对我的重要性。他最后的时候没有在讲你医治我的女儿，他祷告为女儿祷告对不对？当然对。但这时候知道耶稣比给你的那块饼更重要。为什么？当你求工作的时候，神给你工作；求婚姻的时候，神给你婚姻；求医治的时候，神给你医治。将来有一天，弟兄姐妹，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。没有神，成道永永远远。为什么好多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一生就像过一场梦一样，积累了很多的玩具，什么都有，结果什么也带不走。他不知道身边的根本是什么。没有上帝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一样东西真能满足我们内心深处。没有上帝，我们生命当中没有真正的生命的归属，没有真正的安息。诗人说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这在告诉你们，告诉我们，天堂的美丽不是因为有黄金，不是因为有珠宝，黄金铺成的街道，珠宝砌成的城墙。天堂最美的不是因为没有眼泪，没有痛苦，没有哭泣，这些都是事实。但是天堂最美的是什么？是神在哪儿。没有神，天堂就不是天堂。所以他说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这话有人听了也会觉得很烦，上帝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让我跟随耶稣，不爱我的太太，不爱我的妻子，不爱我的丈夫，不爱我的孩子，不爱我的工作，不爱我的邻居，不爱我的朋友，不能爱我自己的爱好。 No， 这不是神的意思。神不是讲这个意思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神不能在你生命当中成为你至上的追求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稳固的根基。世上没一样东西能代替神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一样东西能代替神。你受召是为了神，神不在你生命当中扎根，你人生永远永远没有安息，你的人生永永远远没有定向，没有生命的意义，你找不到。所以他说，我的肉体，我的心肠衰残， 但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什么意思？我的肉体慢慢的衰老，你看看我的头发全白了，慢慢的心力慢慢的耗尽。到这个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生当中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？神自己，神自己。神创造你，创造我，最大的心愿不是给你金给你银。神供应我们，他是好牧人，但神最大的心愿是把自己给你，意思就是说让你永远住在他的爱中，永远住在他的恩典中。宝贝耶稣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信仰是一步一步的走下来，开始的时候我们信只寻求好处，然后经历上帝的沉默，然后经历上帝的测试，到最后我们才知道人生最宝贵的是上帝自己。我巴不得我们 RM 教会敬拜团上来唱最后一首诗歌，我们人生最后的一刻你知道吗？请你们上来，最后一刻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如果我没有抓到上帝，我们在教会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弟兄姐妹，一点友谊，一点安慰，一点祝福，这些东西将来有些都是随风而去。唯有上帝使我的福分，使我的力量直到永远。阿们，感谢主。好，现在起立，我们唱首诗歌来。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拯救我们，主，我们一开始在奔跑这个信心的道路，主，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你，而不是我们自己。主啊，最大的信心，大的信心是让你喜悦的信心，小的信心你也同样喜悦。问题不是信心大和小，而我们信心聚焦在你的身上，那才最重要。 主啊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你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你住在父神的右边。主啊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你了。主啊，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主，我们愿意住在你的脚前。主，求你伸出手来触摸那些痛苦的心灵、受伤的心灵，医治那些破碎的心，以擦干在泪水中的父亲和母亲和家人们。主，你让我们带着充足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让我们仰望主，在你的家里有这位丰厚的预备，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无论世界上有多少的人，你的恩典都足够有余。让我们带着充足的信心来仰望主。主，我们求你祝福照着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把你的话语谨记在心中。主啊，人非有信不得你的喜悦。主啊，人非有信也不得你的赏赐。主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你怜悯我们，你慈恩给我们，不是我们有信心，而是你怜悯了我们，你抓住了我们，牵拉我们的手，你与我们同行。主，我们属于你，你也属于我们，你就是我们自身的满足。我们受造就是要敬拜你，荣耀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